成为师论建球的还剩下一点点。成为师论这个地方并不是很详细的，但是他讨论的内容来说呢还是很重要。我们上次在415页前面这两行，真上生道还有决定胜，那我们上次可能没有说一下，这个左伯先生他有补充啊，这也是有一一的对应。第一行那个真上生道，接下来可以感得到，这里其实讲因啊，但是说它的结果啊，可以感得到大的财，这是有三件事情，大的财、大的体，这个体应该是身体吧，还有应该还有大的见数，我应该这样。也一一的对应啊，这个大的财当然是来自于布施，大的体是来自于持戒啊，那么这个广大的眷属啊，来自于忍辱，就是忍辱波罗蜜。特别是第三个部分，值得我们注意啊，就是忍辱的这一种功德所感得的果报啊，这个眷属其实也包括很多。那另外呢，就是决定胜，后面的三项就精进波罗蜜、禅定波罗蜜，最后波罗第二行，这也是一一对应哦。我们上次没有讲，能伏烦恼的这一项就只是那个精进波罗蜜。我们只要观察一下，确实有这个情况。什么情况呢？不管你修哪个法门。或者你不管你做哪个事情，你如果真正精进的话，精进的这一种素质跟力量，它确实有让烦恼暂时不活动。我们也有这种很多这种经验，比方说我们去或者去受戒啊，或者是共修啊等等啊，你会发现，事前跟事后，特别是事后啊，这个圆满结束了，然后呢，我常讲在那个山上呢，你也感觉很不错的，然后结果你结束了，回到社会里面，回到家里面，你就发现怎么烦恼又跑出来了。那为什么这个之前没有呢？之前在这个受戒或者共修怎么没有呢？因为那种精进的力量，就是这里讲的降伏，暂时把烦恼降伏。那我这个地方我也要多讲一点，这个能够把烦恼啊暂时降伏，大家不知道觉得这样子算不算很殊胜？其实相对来说算很殊胜，要跟世间的相比来讲，这个很殊胜，没有它也不行了，就是至少要先把烦恼降伏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。或者不管去什么地方哦，能够先把烦恼降伏，烦恼降伏，你的心才有一个空档，有一个空隙，你能够用你的心来做你要做的事情。虽然降伏烦恼也是互为因果，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，使得烦恼暂时不活动。这个就像我们举例讲那个。怎么讲呢？或者是像两个军队在打仗了，或者就是有一个空隙，这个军队里面的那个主帅或者将军不在，类似这种就有个空隙啊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以前刚出家的时候，我们常讲说，出家到底有什么了不起？就是这个事情，因为这个僧团、这个道场那种环境，帮助我们呢，用那种呢。各式各样的条件帮助我们暂时降伏烦恼，真的是这样。我这个在台北市坐这我每次坐这种公共交通工具，就是觉得这个感觉都很深。我就想很多事情，就是比方说以前呢，我们也知道，有一种说法，得禅定、得初禅的人，一般来讲他根本不来城市的。还有呢，比方说以前我们看很多的古代的大师祖师们，他们都住在这种深山 或者这个很山里很偏僻的山里面的道场，他根本不来这个社会里面。有时候皇帝招请了，他也不来的。那我就在想，为什么不来了？好，那以前也不太明白，现在我感受蛮深的。就你到了社会上来，就我刚讲，你做交通工具，这个旁边的人或者这个时段上下班嘛，人很多，几乎大家很多人都在讲话，一个车厢里面吵得不得了，然后你耳朵又不能盖起来，哦，那你总是会听到他们在讲什么，大多多少少。那就我刚讲的，真正的禅定人或者刚刚讲的，他们不来了，为什么呢？我在讲一种说法，那个比方说得圣道了，或者是修行用功的人，他们甚至这个经典上有讲，就得禅定上的人，他们甚至认为欲界的这一些平常我们觉得很殊胜的，他们甚至觉得欲有无这个无欲或者欲界的欲啊。去沾惹到欲友，像什么你们知道吗？像走进粪堆一样，像走进粪便一样，那么的污染，那么的这个臭啊，你平常不感觉，但你到了社会上啊，就这样，你就在你旁边，你也不能说你，除非你就不要在一起等等了，是这样，这个都有利弊。那回到我刚讲的这个福烦恼，我要讲的是说，在这个一个车厢里面呢，等一下你就会看到，他这种烦恼自己都没感觉，这个大家聊的这个聊天的聊得很愉快，嘻嘻哈哈的，他们自己都不感觉自己的烦恼，不感觉的，而且他们也没学佛，假设没学佛也不知道这个烦恼随时在活动。哦，就是这样，那你就在旁边看，这样，所以感受蛮强烈的。那这种烦恼，马上会看到有那种任运而生的。实地就是从初地到实地啊，这里面都还有这个情况。有的烦恼也是任运就生，你也没办法。那有的是分别所起的烦恼，你就能够观察。这是对自己说的，要是对别人，那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观察得到，都观察得到。啊，再来呢，成熟有情，这个是对针对禅定而说的，就是禅定波罗蜜。我们也可能疑问，为什么禅定波罗蜜对应于这个成熟有情？那其实禅定对烦恼也是相符，它也没有完全断它的种子。那前面有讲过，有一些禅定是引发很大的力量，或者引发神通，那这个就用来帮助有情众生的。另外呢，这个成熟佛法，这个是对应般若波罗蜜啊。最后这个彻底来讲呢，无量无边的佛法，你要成熟它，最主要的还是靠智慧，其他的是帮助，但是没有其他的也不行，不是说只靠智慧，就是这样子啊。那我们这一页啊，对于这个六波罗蜜或者十波罗蜜啊，它的这样的一个分为两大类啊，总共有三种方式来说明它。刚刚这个是第一种啊，分为增上身，然后增上身里头有什么作用，啊，再来第二行下面很重要，诸菩萨道唯有此二。不知道上次有没有说，你要成佛，一定要用菩萨道，没有别的方法，没有别的道能够让我们成佛，唯有靠菩萨道。可是菩萨道到底有什么内容呢？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就只有这两大类。当然这是分类了哈，概括的分类就是这两大类，再也没有别的。当然这两大类里面有很多内容。这样子，那要成佛一定要这样子，如果不成佛只求自己解脱，那就不一样，有很多不用做，就像我刚刚讲，不用来到这个人世间，不用来到社会啊，那个是可能的，也可以的，但是大圣不是这样说的， 不过有时候要分阶段吧，这样子。好，第三行啊，又有另外一种分类方式，又有前三种，劳逸有情，是这样。那么前三种当然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啊，它用来劳逸有情，那这个很明显就是不是针对自己，而是针对跟有情的互动。接下来这个应该有两点哈，施彼之财，布施给有情，那这个当然就是指布施波罗蜜。还有呢，不损恼彼，当然就对应持戒波罗蜜。然后呢，堪忍彼恼，这个当然是忍辱波罗蜜啊。但是后面有一句话，接下来而劳逸故。而劳逸啊，这个应该跟前面这三个都要连在一块。因为这三个啊，用布施的方式可以劳逸有情，用不损恼彼也可以劳逸有情。这里我们要想一想，为什么持戒？一个持戒好的人，他也是在劳逸众生呢，就因为不损恼啊，他从比较消极一面来讲，不会去这个恼怒，不会去干扰。那第三个就是堪忍啊，堪忍彼恼。堪忍彼恼为什么也是可以劳逸众生？这也是从某一面来说，这样我们堪忍的话呢，其实就刚刚才讲有眷属，他的果报会得到很大的眷属，很多的眷属，那这样当然就有机会呢更方便来劳逸有情。还有其他很多了，忍辱的人呢有一种柔和，有点你怎么跟他对待他都不发脾气，那种柔和，你很容易亲近他的。要让人容易亲近哦，最主要的就是这三个，就是这样。但是有的人会布施，但是不一定能够忍辱，也不一定持戒。如果能够忍辱，就算他没有布施，就算他没有很特别的持戒，可是你会觉得他很容易亲近，是这样的。这个就是前三种有劳逸有情。第四行精进等三对治烦恼，好，这很特别。后面这三个，看这样子，又是用来主要对治烦恼。好，这个精进禅定波罗用来对治烦恼，底下也是一一的这个搭配哈。对治烦恼下面呢，应该也打两个点。虽未拂灭，而能精勤修什么呢？对治彼诸善加行，这一项是对应于精进波罗蜜。这个是指过程啊，就是还没有成功，还不能够拂或者灭烦恼，但是呢，他不会放弃哦，也不畏惧这个烦恼的活动的力量。烦恼活动的时候，对我们来讲总是一种苦恼，可是不害怕啊，就能够仍然呢精进用功来修行，然后来对治啊，修什么就修这个能对治烦恼的这一些的诸善加行啊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再来呢，永福还有呢永灭诸烦恼，永福也是对应禅定波罗蜜，永灭对应波罗蜜，就是那这个我们跟前面讲的都一样哦。那这样的分类方式呢，看得出来，前面三个用来劳逸有情，后面三个用来对治自己的烦恼。所以如果我们说从六波罗蜜来看啊，你要是说着重在对治烦恼，那你要着重后面的三个，精进、禅定、波罗。但是你如果着重在劳逸有情，那你要着重在前面三个，是这样的。当然互相有关联。这样是第二种讨论方式。接下来又有第三种，第三种比较简短。第五行的下面，又由施等不住涅槃，这个又很特别。这个施等是前面三个， 靠着布施持戒忍辱啊，哎，这个从怒涅槃的立场看呢，可以不会陷入在涅槃的那种极境的状态啊，这点也很重要。这个当然是对大圣而说，大圣的菩萨前面有讲过，大家不要记得，我们提过一两次，大圣的菩萨呢，他要很小心一件事情，就是不能够入涅槃，不能入涅槃，或者换句话说，不能完全断除，他要很小心，不能完全一下子把所有在生死轮回当中的烦恼，把它通通断除。如果通通断除，自然就要入涅槃去了。他也很小心这个事情，这点特别，这个跟二圣差别最大就在这里。我们以前说过，他留一点点，特别是那个啊，他主要先对治所知障，他的烦恼障啊，主要就是降伏，让他不活动，就这样子。但是那个断，他不马上去断，这点很特别啊，就是那个种子在。种子在，所以他继续在轮回当中，就靠着一次又一次在轮回当中，他来修菩萨道。但是主要断所知障，那烦恼障也把他降服了，所以不活动。最后才把烦恼障的种子断了，那个时候就成佛的，是这样的，这点很特别啊，是很特别。虽然有种子，种子可以感得一熟的生死，所以可以继续在轮回当中，就我刚讲，因此这样子他不会入涅槃去的。这点如果对于阿罗汉来说，可能我觉得很奇怪啊，所以这像这一点呢，如果跟南传佛教来做对比，或者来做一种互相的了解的话，这点很有意义。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机会了解这一点，这点很有意义的。南传里面也有菩萨道的这个经论，也有的，我们现在都有机会可以看得到。好，即由后善不住生死，另外一面也很重要。后面这个精进禅定跟般若，它又不住生死。这不住生死就不像我们一般凡夫被生死轮回所绑住啊。我们刚刚那样讲了，那个菩萨他是自在的，因为烦恼已经现行，已经降伏，他不会因为烦恼的现行而再造继续轮回的那种新的这种因，新的动力，这点跟凡夫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情况不要跟这个混在一起。菩萨虽然继续在轮回当中啊，但是他不会再造恶业，也不会再造甚至轮回的因。他那个种子是以前的，刚刚讲说烦恼的种子还在，但是那是以前的，他不会再造新的啊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不住生死，他虽然跟我们一样好像在生死里面，他不住，这个住有点被黏着的意思，也不黏着在生死里面。实际上如果这是假设啊，假设一个菩萨退堕，不想继续修菩萨，他想像阿罗汉一样入涅槃，很容易，他只要把烦恼种子断了他就入涅槃。所以他要脱离生死其实很容易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不能够脱离生死啊，不能够那样啊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合起来啊，我刚刚讲这是第三种分类，很简短。然后这两个合起来，一边是不住涅槃，一边是不住生死，合起来为无住处涅槃之两啊，这个也很有意义。我们常讲佛的涅槃是什么？就是这个无住涅槃。无住涅槃到底怎么来的？就是刚刚讲的啊，从六波罗蜜分两边，一边呢不住涅槃，一边呢不住生死，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无住涅槃啊。这个完整的说无住处加个处，这个处就是指前面两个，涅槃也算一个处，生死算一个处，都不住的这种方式的涅槃。主播先有补充啊，他 左手边有两个字真如，说得很好，这个这样的涅槃不是一般的涅槃，其实就是真如，这个是对的。就是契怒，真正契怒真如的话是这种情况。那这里讲说呢，是这样的资粮，就是还是要靠着前面这三个，还要再看后面这三个。那修习六波罗蜜就是资粮，是这样的。这我们常讲佛陀的殊胜果报，我们以前不太了解，现在我们慢慢看，知道了一些，但是这些通通都是来自于过程。所以对过程呢，我们应该更懂得去重视跟学习。那结论哈，由此呢，前六不增不减，就十个波罗蜜里面的前六个，通常我们不讲十个，如果只讲六个，也刚刚好，不多不少，不增不减就是不多也不少，刚刚好六个，也不一定要再增加，也不要把它减少。好，后为四者，后就是指十波里面的后面这四个，一样。为什么刚刚好只有四个？并不是去凑说十个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后面这刚刚好四个，因为是用来帮助前面六个。等一下又马上会看它的对应关系。最后第四行说未住前六啊，另修满足，所以呢就不增减，是这样的。好，方便善巧，住十等善。这个是指第七个，方便波罗蜜。方便波罗蜜啊，很善巧的来帮助前面的布施持戒人入。那有了方便波罗蜜啊，会使得前面这三个更容易度化有情，更容易这个劳逸有情的。是这样，虽然这里没有讲很多，怎么样的去方便善巧。再来愿助精进，愿是第八个波罗蜜，它帮助精进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在左佛先生他那个上面第二栏的地方，第二栏的上面那个小字有他有一个说法，这个说法我们值得看一下。愿助精进那四个字像他说，菩萨于宪法中啊，烦恼多故啊，于无间修啊，无有堪能啊。那因为还没有完全达到把所有烦恼都降伏，有时候还有烦恼现前啊，在那个过程中，那所以没有能力啊，对于那种无间断的修啊，他没有能力。然后呢，为未来烦恼轻，我那个字看不清楚，轻什么的啊？轻微，好，轻微。为了使得在未来的时候烦恼能够减轻的话，心生正愿，就是这个就是愿波罗蜜的意思。那因此这样的愿呢，是用来鼓励自己啊，是这样。所以当然这个就跟精进波罗蜜有关联，是这样啊。这个愿也很好。再来立住禁律。利波罗蜜是第九个波罗蜜，用来帮助禅定。这个地方就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有一点点我们该看一下。左佛先生在右手边有说，由此利故于内心啊安住，于内心住啊，有堪能故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利波罗蜜它是这样的一种作用，内心的安住有能力，具有这种能力。好，自住波罗，那一样，这个自由此自故引发出世慧，这个都没有讲的详细，但是其他经论会讲的很多。好，总之令修满故，后面这四项都会使得前面六波罗蜜能够圆满。好，如解生命广说因之，其实密经的篇幅很短，其实应该看一看，对于这个广大的菩萨恨，有教理的部分，比方说这个圣意地相、圣意地品， 就讲很多这一个真如的状态，那后面还要讲很多修行的。简单毕竟还有个品叫做，应该是第六品，分别瑜伽品。这个止观啊，止观里面的各式各样的状态，它没有，它不是讲具体的修行过程，它是判别，止的什么阶段、什么状态、什么性质的判别，观也是一样。这个我以前在美国还用英文讲过一遍，这个都值得看的。好，基金会刚好最近好像有印这本书，这就《解脱秘经》薄薄的。好，那这个十波罗蜜啊，大致上前面就这样子介绍了，是这样子。那么这个其实也看看，也跟这个戒定慧有关系。那我们看一下，现在讲十次弟子。根据这个科判，我很少用科判，我看一下左伯贤，他那里有个科判呢，前面有很多个好几项，这个十次第是第五门，第五门叫做次第门这样子。那好像前面那一大段呢，其实有十个项目，就是我刚讲有好几种解释啊，统统合起来就是有十个项目。好，总之这里算第五门，第五门是讲次第。十个波罗蜜啊，他们的次第啊，这一点未由前前引发后后啊，这里啊其实有三种解释方式，这十个波罗蜜的先后顺序啊。那这个是第一个，由前前引发后后，什么意思呢？每两个之间的关系，比方说布施跟持戒，由布施来引发持戒。同样的，如果持戒跟忍辱，由持戒来引发忍辱，它是这样两个的这样的关系，或者最后呢由禅定引发般若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它是按照这样顺序的。这个不是只有六波罗蜜啊，十个波罗蜜都包括。所以如果用后面四个去看啊，后面四个也有这个关系。比方说这个方便波罗蜜跟愿，由方便来引发愿，由愿来引发力，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即由后后持进前前，这是第二种哦解释，这一点应该要解释一下，因为那个持进这两个字我们比较少看到。持进其实就是令他们清净，那顺序刚好倒过来。比方说布施跟持戒，这是倒过来了，有后面的布施跟持戒来讲啊，有后面的这个持戒来使得前面的布施变成清净啊，就是使得它清净。那么还有个持，这个持有点令它圆满，或者说来具备，有这个意思，是这样。这个叫持具备哦，而且能够令他清净或者圆满，那是从后面往前，后面的对前面的两个有这样的作用。如果我们想一下，这个禅定跟般若倒过来使得禅定能够清净，像这样的关系非常的圆满。接下来还有呢第三种，右前前出后后细故啊，另外从这个粗细啊，这个粗细也跟下面讲的容易不容易，有关联。这以这个十波罗蜜来讲啊，确实这个前面的比较粗，这个粗一般来讲就是比较明显，或者是它的需要具备的条件啊，比较容易做啊。那比方说以这个布施跟持戒来说。布施粗糙的很多啊，这个布施就布施了，你了不起要知道一些该知道的，要是持戒那可细微多了，好多好多好多好多需要知道。倒过来讲，这个持戒跟忍辱，那忍辱又更细啊，这个忍辱因为忍辱更偏重那个内心的这个素质，这个更不容易啊。接下来说意难修习， 次第如此，这个是连贯前面的。粗所以是容易，细啊所以是难。要休息他们啊，前面的两个相比，前面的容易，后面的难，两个相比。要是用禅定跟般若相比，这个更清楚。禅定相对来说容易，要真有无漏智慧，般若那种智慧，这个难，这个难。这个很多人的修行得禅定还比较容易，真正得无漏智慧啊，断除烦恼，这个不容易，确实不容易，是这样的。只有禅定成就，这共通于凡夫的，共通于外道，唯有智慧啊般若无漏的，这个才不共。那次第就是这样子。关于这个次第啊，这个是很粗略的，先这样说。